今天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邓锡平长老，讲道题目是雅各的神。经文出处在创世纪28章10到22节，我们把时间交给邓锡平长老。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教会年的开始，也是江陵期的第一个主日，我常常被排在这一天讲道。我也每次都用一个圣诞节的圣经人物来讲道。但今天很特别，今天我不是用圣诞的人物来讲道，而是一个圣经的人物。这个人物是记在创世纪的，是雅各啊，雅各。那为什么又讲雅各不讲圣诞人物呢？因为今天是教会，我们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今天下午就是我们主任牧师交接的，所以我谈雅各的话就是谈到神与我们每一个人以及与我们教会之间的关系。在雅各他的一生当中就有这很多的一些启示跟这个是有关的。那谈到雅各的话，就会谈到一个我们基督教的核心价值，就是恩典。恩典，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独特之处。有一次在伦敦有一个会议，是比较宗教会议。C.S. Lewis 啊，这位我们基督教的护教大师，他参加这个会。那个会要谈世界上的宗教有什么不同。他说这个很简单，就是基督教的恩典这个观念啊。其他宗教没有这个恩典的观念。所以恩典，所谓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不是我们努力得到的，不是我们配得到的，而是神把一个礼物送给信他的人，送给信他的人，这个是恩典的。完全不在乎人的所事，人的所作，而在乎神的作为，恩典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非常独特的地方。那么教会的使命就是要见证神有恩典，而且把这个恩典要传递出去，让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接受神的礼物，神的礼物。那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不是恩典的蓄水池，一直累积我们的恩典，而是把这个恩典我们像一个流通的管子一样再传出去。教会就是这样子传出来的，从初代教会五旬节的教会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传到各地去，传到各地去。这个就是教会的使命啊，就是教会的使命。所以教会离不开恩典的，教会离不开恩典，教会要传的也是这个恩典这观念。那恩典的话，在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介绍的人物雅各的话，就是讲到一个奇异恩典的故事啊。我们刚唱的诗歌啊，刚读的经文奇异文46篇。里面就出现2次3次，就是雅各的神这个名字。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那这篇诗篇是激励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诗篇，因为他被天主教逼迫啊，他躲在一个保护他的一个人的家里头啊，然后他就靠着这篇诗篇，他写了坚固保障，那是宗教改革的等于一个圣诗一样啊，一个代表的圣诗。他里面也是强调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是我们的避难所。那雅各的经历就是一个奇异恩典的故事啊， 他的生平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雅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圣经对他特别重视，从他在母腹中间就开始记载，一直到他死掉 埋回迦南地的时候，统统都记载。他是他甚至是从摇篮到坟墓都有记载的一个人。所以雅各是神很看重的一个人。那他的岁月可以大概分成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就是他换他所居住的地方，在每个换更换的时候，在一个变迁的时候，神都介入了，神都介入了啊！所以雅各的神常常是在人生关键的时候介入的啊。第一个阶段当然是他在别示巴的阶段，他的父亲以撒啊，母亲利百加啊，跟他去长大。那这一段这个阶段的话啊，神受其的改变呢，就当他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骗他父亲拿到长子的祝福，以扫说要杀他这个弟弟啊，所以他就跑掉了啊，所以就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他在成家立业的阶段啊，他跟我们一样，他有一个成家立业的岁月。我们都在经过学习之后，我们离开家开始要找工作，开始要成立自己的家庭。这个时候他就到了哈兰去了啊，哈兰是他母亲的哥哥拉班的家，他去那边去，在那边他过了20年的时间。然后这个之后他离开哈兰啊，他到这个回到迦南，后来到埃及，这是他灵命更新的岁月。所以他的人生就是这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改变的时候神都介入了。我们看一个简单的地图啊，简单的地图，这个地图的话很小，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在左下角，我这边的左下角的话就是别示巴，就他在成长期间跟他的父母一起住的时候阶段。然后当他的哥哥要追杀他的时候，他就往北跑啊，中间经过一个路斯啊，后来这个地方就叫做伯特利。然后这个之后他再一次往北跑，跑到哈兰去啊。这是他第一段他的人生的一个这个经历的一些地点啊，找到了一些家。那我们看啊，他的第一个阶段的话，在富家的岁月啊，富家岁月这边记载着啊，在创世纪的25章啊，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着以扫的脚跟啊，因此啊，给他起名叫做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啊。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扫正60岁。雅各也是圣经中记载的第一对双胞胎哦，他有很多很多很很多的第一啊，他是第一个完整从生到死完整记录的，然后第一个双胞胎啊，他是第一对记载的双胞胎。然后这啊，对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啊，以扫善于打猎，常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啊，常常住在帐篷啊，一个动态的，一个是外向的，一个是内向的，一个内向的啊。然后28节，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啊，所以这个家庭里面就四个人，有一对双胞胎，有一个父母，爸爸喜欢大儿子啊以扫，妈妈喜欢小儿子雅各，这个很容易理解啊，因为 因为一个外向的孩子啊，在外面就常常打猎回来，他爸爸喜欢他啊。这个内向的孩子常常留在家里陪妈妈，听妈妈讲话啊，妈妈喜欢他。而且在他出生之前，神就告诉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服侍小的啊，所以他就重视这个小的，因为神对他讲了这样的话啊。那这个富家的岁月，因为他的作为啊，得罪了哥哥，得罪了父亲啊，他就必须要离开了。他父亲，他的母亲非常的害怕，因为他哥哥以扫说啊要杀他，所以就叫他走了，到他舅舅家去啊啊。然后他爸爸就祝福他，就走了啊。所以他就很快的就进入了一个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啊。这个转捩点的话，就是他开始离开家了啊。家常常不是一个地理上的位置，不是一个房子，家是我们一生主要的经历的所在啊。我们的亲情，我们的手足之情，之间相处好不好，就是我们家的印象。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些网络设备可以还继续联络，完全就是断掉了。所以他离开别是巴，向哈兰去，一个是他父母的家，一个是他舅舅的家啊，向哈兰去了。他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啊，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就在那里躺卧睡了啊，睡在石头上啊，石头上，因为没有带枕头去啊，没有带枕头去。这就是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亲近我主》啊，就是根据雅各的这一段的经历啊所写的啊。这段的经历，那首圣诗，其实非常后来变得非常有名，因为在铁达尼号将要沉下去的时候，那几个小提琴手就是拿这首诗歌，让没有来得及逃的人能够安静的亲近主啊，就说靠近主啊，求主接他们的灵魂而去啊。那所以这个是他在这个地方举目无亲啊，有家归不得啊啊，然后又是非常旷野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他睡着了，睡在石头上，然后他非常渴望恩典。因为这个时候他害怕，他非常害怕，害怕是一个有传染性的心理的感觉。他的母亲害怕了，他也害怕了，现在离开家更害怕了，因为回不去，回去有哥哥会可能杀他，前面的道路会是如何完全不知道，他要开始什么样的工作，他要娶什么样的太太，成立什么样的家，完全都不知道。会，当你对事情未来不知道的时候，你会害怕，因为你要怎么做这些决定，会遭遇什么事情，会害怕。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恩典，因为他完全无依无靠。那我们看，在这个恩典中，雅各梦见神的启示啊，梦见神启示。我们的梦，有些时候是封闭式的，就是日间生活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有一些特别的梦是开放式的，他这个梦就是开放式的，神介入了，神给他一个梦，他永远想不到，他把神当作停留在他别是巴他父亲的家那边的，没想到当他的父亲把神的祝福给他的时候啊，神就跟他同在了，神就跟他同在了。他完全没有想到，那个爸，他父亲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祝福，神就跟着他了，跟着他了。啊，他这梦见看见什么了？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个梯子不是要他爬上去的，而这是神要下来的，神要下来的。那这个梯子 是指什么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一节就讲了，他说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梯子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啊，靠着他我们这个使者可以下来来帮助我们，靠着他使者可以上去把我们的祷告带到那边神那边去啊。所以他看到这个，当时他当然不懂，只是他觉得很奇怪的一个梦，而且在这个恩典中他听到了神对他说话，这个说话是带着应许的啊。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 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你以撒的神，我要将你所在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土那么多，向东向西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你归回这地啊，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应许的。他听到一个神的声音，神对他讲话，这个讲话告诉他，说话的是他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是他父亲以撒的神，现在是他的神，现在是他的神，他要把这个地赐给他，然后要赐给他的后裔，他的后裔会开展，会很多，会非常的多。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结婚，还没有成家，这个时候他是身无分产，身无分文的，然后这样子一个，可是得到神这样应许。然后十五节是最重要的应许啊，他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必保佑你。他很孤单，但是神跟他同在，他很惧怕，但是神会保佑他啊，神还应许他还要带他去了之后还会带回来这个地方，然后总不离弃你。他现在离开他的家了，家人都离开他了，但是神不离开他，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应许的啊。所以神讲的应许非常的清楚，项目也非常的清楚啊，只是好像太好了，不像是真的一样，像是一个梦一样啊。所以我们再看雅各看到了神的意象，听到了神的话，他的一个回应啊，在恩典中雅各就醒悟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因为那个话是那么真，那个图像是那么的清楚，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啊。我这边把它特别用红字讲，因为我们常常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啊，也讲到神就在我们当中，神真的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竟然没有感觉，我们竟然不知道，就像雅各那个时候一样，神就在那个地方向他的显现，要跟他同在，跟他同在，他不知道啊，耶和华真在这里，我不知道。当我要讲这次的题目的时候，我把我们教会历年出版的联刊我去翻了一下，哦，那里面满满都是神的同在啊，在我们的生活中神的同在，在我们的侍奉上神的同在啊。在我们有些已经过世的人啊，过去的人，像胡牧师啊，有一篇文章啊，朱伯伦写的啊，神的同在，神借着很多的人 显现出他的同在，啊，神的同在，神就在这个地方，我竟然不知道。然后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是神的家，神的殿就是神的房子，神的屋就是神的家，在现在来讲就是教会，教会是永生，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就在教会当中跟我们同在啊，在我们崇拜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好像看到一个天的门为我们的开了啊，神的使者在耶稣基督身上上去下来，来到我们当中。这个神的同在可能就是借着讲台或者团契说话的时候，神讲的话触动到你的心，就是在你最有难处的时候，有些朋友来陪伴你，在你侍奉困难的时候，有人愿意来帮助你，这个就是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用各种的方式我们可以领受得到的，跟我们同在啊，跟我们同在。神不会特别显现给你，也不会对你耳朵说话啊，特别说，但是神显现他同在的方式是多元多方的，只要我们灵敏一点，我们就知道神在对我们说话，神在安慰我们，神在鼓励我们，哇，我们就可以，这就是神的家，这就是天的门啊，天的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啊，很大的启示，神的同在哦。我们再看他在恩典当中，他向神敬拜，敬拜就让我们来亲近神，因为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神。敬拜他早上怎么做的呢？哦，他清早起来就把所碎的这个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啊，浇油在上面，然后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但那个地方起先叫做路斯，所以伯特利这个名字是雅各取的。现在我在美国的时候看到很多教会叫 Bethel Baptist Church， 就是伯特利教会，这是神的家啊，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啊，出来的啊。他立一个石头，石头常常是一个纪念的意思啊，一个纪念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一个那个一个电影，有叫《辛德勒的名单》。辛德勒他救了一些犹太人免死，在他工厂工作免死。当他辛德勒死掉的时候，以色列特别让他埋在耶路撒冷。你就看到最后那个电影最后面很感动。感动人的一幕就是那些幸存者每个人拿着一个石头放在他的棺材上，表示一个感恩，一个纪念的意思啊，从这个地方出来的，从这个地方出来的，立石为纪念啊，立一个石头感谢神的拯救啊，神的恩典啊啊。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雅各立了很多的一个例子啊，还要把油浇在上面。但那时候还没有讲到献祭的事情，但他这个东西也成为后来的浇油、浇酒、奠酒啊，就是从这个地方最原始的，从这边出来的啊，从这边出来的。那么在恩典中，雅各对神许愿，这也是圣经中记载的第一个人对神的许愿。都是第一个，他的许愿还是对神半信半疑，因为有一个话叫做 the benefit of doubt， 姑且相信啊。他说他怎么许愿呢？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他这边有条件的应许，如果 给我吃，给我穿，保佑我，跟我同在，最后带我回到父家，照你所应许的，那么我就以你为我的神。这个石头啊，立为以后成为神的殿啊，所以这是人对神的第一个许愿，跟我们跟神许愿差不多。差不多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带着要求的，带着条件的。神是 无价没有条件的恩典给到他，但是我们对神常常带着条件的一个应许，许一个愿，或者发一个誓啊，发一个誓。但是你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向神许的愿你都要去履行啊，都要去做的啊，都要做的啊。所以经过这个伯特利的经历之后，他就向前走，神一路保守他，他就进到他人生的第二个岁月，成家立业的岁月，一路走到哈兰。到了哈兰的话啊，他到了一个井旁，正巧这个拉班的女儿拉结和他母舅拉班的羊啊，就到这个井边来。这个雅各就把井上的石头把它挪开来，然后喂这些喂这些羊喝水啊。然后圣经中第一个 kiss 就是在这边出现的啊。雅各与拉结亲嘴，放声痛哭啊。到终于到了目的地，要找的梦中情人就在眼前，就在井边就出现了。就是他的表妹，他父亲叫他去拉班的家里头找一个亲戚来结婚，哦，就遇到了这么大的恩典啊，就遇到了，他们两个一见钟情，拉结也很高兴，就带着他去见他的爸爸拉班。一个人爱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容易受伤害的一个位置。因为对方很可能不珍惜，可能辜负你的啊，或者视作理所当然。所以去爱一个人，其实是把在付一个付出，把自己摆在一个容易受伤的位置。他的舅舅拉班是何等的精明啊，这个人来了，看到我女儿就想要求婚要娶了，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然后就开始谈了，工作七年可以嫁给你，工作七年。他这边写雅各与拉班，上面写啊，这个亲嘴亲完的啊，雅各与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我们常常度日如年，他是度年如日啊，希望时间越快越好啊。十月快乐哈，那可是这七年呢，结果是却掀起了这个利亚，她的姐姐啊，这个拉班反正话都是她说的，她说姐姐没有嫁，怎么妹妹嫁了？你再做七年，这个拉结就给你哦，她又做了七年，又做七年啊，所以一个人会耍诈的，你会碰到一个更厉害的耍诈的，才知道。耍诈是不见得是永远得逞的。在犹太人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当一个犹太的村落，这些村落的人都像拉班，他们的性情都像拉班，都还是很会算的。那有一次一个村长就说，我们来庆祝节期，每一家拿出自己家最好的酒，把它倒在一个桶子里面，我们一同来享受。结果大家都倒了，拿了一瓶酒去倒，那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喝的时候，哇，怎么像水一样？因为大家都掺了水啊，就都像那般的话，你想去欺骗别人，最后你自己也是受害者啊。那在这边度过了一共20年的岁月啊，在这个哈兰，然后我们看。雅各就胜过了拉班对他的苛刻，虽然常常霸凌，以前霸凌有些时候是这个剥削的啊，剥削的。结果在拉结生下 这个约瑟之后，雅各就觉醒了，他就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这个拉班说，你好不容易来了，才做了十几年的工，你就想走了，没那么简单。然后雅各就跟他说明了，这个雅各说，我来的时候你没有什么东西啊，他说我来之前你有的很少，现在你却发大众多，耶和华所有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的？现在他做的都是白工，都是拉班的，都是拉班的。他说我要怎么兴家立业的？于是他们定了一个规则，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然后在这几年当中，神就祝福他，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役、骆驼和驴，所以神的祝福跟他在，神的头戴跟他在，祝福他的雇主也祝福他，也祝福他。然后这个之后，他就偷偷的带着西家带眷，带着他的羊群的骆驼啊，就跑走。这跑的话，我们来看这个地图，他回去的这条路不是原来从别是巴上来的一条路，而是从走山区往下去的。这中间经过一个亚伯河，在这边有一个亚伯河的渡口，然后这个下面上来的话，就是他的哥哥以扫要上来跟他面对面，他上来带了400个人上来，他就知道他哥哥是不是要杀他还不一定呢，未定之天，他又害怕了，害怕他就由他的计，把他的他属他的人分三批带去，他自己独自一个人留在这个渡口，在这个地方就又到了他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到了生命的转捩点。这转捩点就是这个地方只剩下雅各一个人，然后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就问他说，请问你的名，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毕路伊勒。毕路伊勒就是神的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的见了神，我的性命能得保存。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这个重要的转捩点，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转捩点。我们都有伯特利的经历，我们知道耶稣是主我们信靠了，但是我们的生命要成长的话，一定要经过一个毕路伊勒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说，神让我们的里面的新的生命跟旧的生命有一个摔跤，直到这个新的生命胜过这个旧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变成一个新造的人，真正一个新造的人，活出一个新造的人，活出一个神恩典的蒙神恩典的人，会把恩典会给出去的人。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经历那这个是一个实质的摔跤不是有人说是良心跟他的救我因为这个神给他改一个名字叫以色列，什么意思？因为他的神难道不知道他的名字吗？神来找他摔跤不知道他的名字吗？神当然都知道，只是要他自己再觉醒一下。他过去这一生到现在为止，他就是雅各，他就是一只抓 什么东西都要抓，什么好吃都不放过。但是你不要再做这样的人了。神遇见你，神要改变你，改变你成为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王子的意思啊，王子变成神的王子，这有时是一个尊贵，有尊贵的，你是一个去可以给人祝福的啊，你是愿意给出去的啊，这叫做以色列啊啊，所以他把这个地方当做他一个很重要的据点，他与神面对面的，但是他的性命仍得保全啊，在恩典中。以扫与雅各和好，他想了很多的计谋，把他的人分三批去过去，他最后在自己最后不妙的话他再逃走，可是不需要，完全不需要，他现在脚跛了逃不掉了，他去迎接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已经被神感动原谅他了啊，跟他和好了，所以以扫跑来迎接他，抱住他，又搂着他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二十年的恩怨啊，现在就勾销了，还是兄弟，还是兄弟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跳到第十八节的话啊，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里支搭帐篷啊，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啊买了一块地。在那边吃他帐篷住，他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这个坛叫做，他的意思就是以色列神的意思，以色列神的意思，他筑了一个坛，但这个坛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要他回到他当初蒙的地方伯特利去的，神应许他带他回伯特利的，但是他到这边觉得这边生活机能比较方便，伯特利太荒凉了，就在这边就住下来了，啊，住下来一住十年，这十年没有带来祝福，反正带来一些灾祸，他跟当地世界的人起了很大的纷争，啊，这个时候神在对他说，恩典中神又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坛给我给神。就是那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神要他按照起初他的承诺，他所许的愿回到这边来筑一个坛，这个是神要的，不是你按照你自己想要的啊，就在这个别的地方筑一个坛，而且那个坛叫做以色列的神，好像是他个人跟神的关系，但是回到他听到这句话之后，他在这个事件经过这十年的纷争之后，他就开始认真的面对他的信仰，他要他的家人把偶像都除掉，自洁，然后他们去伯特利啊，去伯特利啊，我们看一下，他在那个里筑了一座坛，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在那里神向他显现。伯特利之神这个坛跟以利亚之神的坛有什么不同呢？伯特利之神的坛就是他在全家人的面前做一个见证，这个是他蒙恩的起点，他本来是一无所有的，现在带着这么多妻儿，挣这么多的这么多的财产来到这个地方，是神的恩典，要全家的人都知道神的恩典啊！所以这是伯特利之神。我们在教会中也是一样，我们拜的是伯特利之神，是我们大家一同的神，不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在我们大家之中，神在我们中间做了什么事情，在每个人身上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把它分享出来啊，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我们需要进到这一步，伯特利之神，而不是以色列之神啊，这个是神所悦纳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这个诗篇116篇也这样讲过，他说：“我要向 我要在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他当初许的愿要回到伯特利，诗篇116篇讲的，我要在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啊。然后神这时候对他说，你的名字原来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做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以色列。他这个时候是名副其实，又隔了十年，庇鲁一勒是隔了十年，他是真正的顺服神的以色列的啊，真的以色列。然后他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临命，就是他又面临一个抉择。这个之后，雅各在圣经的创世纪记载中间，他变成退隐到后面去休息了，是他的约瑟兄弟，他们十个兄弟中间的故事，我以前讲过一个道，约瑟兄弟啊，那个故事。然后最后在这些荒年当中，他的哥哥去埃及去讨粮，那个约瑟已经做了埃及的宰相了，然后最后他们兄弟相合了，相认了，相合了，然后最后要把父亲选下埃及去。这个时候雅各很彷徨，很害怕，为什么呢？为什么彷徨呢？因为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都去埃及，都不是很好的，现在他为了粮饥荒的缘故要下埃及去，是不是神许愿的他不知道啊。而且他的儿子在那边做首宰相，他会在那边定居下去的，定居下去以后会不会生活太舒服了，以至于他忘掉了神给他的应许之地是在迦南，他回不回来了，会不会生活不好，因为埃及人最后嫌以色列人太会赚钱了，把他们赶走了，他完全不晓得。而且啊，他要守对神的应许，最后他要埋在迦南啊，迦南他下去之后会不会回来呢？所以这边你可以看，神告诉他，你这些害怕我统统帮你给你应许，他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成为大族啊！神给他应许，不要怕，去吧啊！带着神的祝福去，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带你上来，将来你的孩子儿孙们后裔们会回到这边来的，回到这边来的，这是神的应许。然后最后给他个人的一个应许，约瑟必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就他怕他一个老年人，他知道他总有一天会过去的，会到神那边去的，但是他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一个孤独死，孩子都留孙都离开他了，他一个人孤独死。这边告诉他，你最爱的儿子约瑟会在你临终的时候把手按在你的眼睛上啊，神给他应许，所以他就下去了。他下去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神的恩典当中，雅各成为众人的祝福。他到埃及去的时候，47章第7节的创世纪告诉我们，约瑟领他的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雅各是一个难民啊，跑到王宫来，有幸见到埃及法老王，可是法老王接受他的祝福，因为知道这个人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是有神同在的人，他接受他的祝福啊。然后48、49章，他给他的儿孙祝福，所以他原来是一个抓祝福的人，到了这个时候他就是变成以色列的，是把祝福给出去的人，给出去的人。我们来看从雅各的神在雅各身上的一些作为，我们看有什么结语呢？有什么了解呢？对神的应许有什么了解呢？第一个，神所赐的恩典并不保证凡事顺利。神在伯特利给他恩典，应许他了，与他同在了，到了他的舅舅拉巴那边， 是受苦的，受苦的。他家里太太很多，生了很多孩子，也是受苦的，哦，也没有很好的家庭生活的啊，也是受苦的，哦，所以他都是他这一路上经历的是受苦的。神的恩典并不保证凡事顺利啊，神奇异的恩典，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雅各变成以色列。神有一个目的的，叫你不只是一个蒙恩的人，而是一个成为恩典能够流出去的一个人啊。当我们能够把恩典想要跟人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达到神的奇异的恩典就在我们生命中产生改变啊。还有一点就是，神自称为雅各的神并不以为耻。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雅各是一个好像奸诈的人，可是神被称为雅各的神并不以为耻。神的旧约中常讲，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雅各的神，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在诗篇中间一直讲雅各，他是一个被神做过的，就是改造过的人。他本来从一块一块土，最后变成一个精美的作品，一个陶器，然后神在他的这个陶器上刻上神的名字，这是神的作品。我们也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从我们信心中的雅各变成以色列的啊，变成以色列，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神拯救我们的一个目的。我最后一张是一个图片，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是在一个碧草如茵的墓园当中，一个墓碑。这个墓碑非常简单，写一个中国字义，然后写他的名字，名字是 Ruth Bell Graham， 他是 Billy Graham 的太太啊 ，Ruth Graham， 啊 Ruth Graham， 然后他只写他什么年几年出生，几年到主那边去啊，他写一个义的话，他就告诉众人，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因为他是在中国宣教士的一对夫妇生的儿女，在中国生的，在中国生的，哦，那他一生，神领导他走在义路上，走在义路上不是永远都是那么顺服的，所以他最后写下一句话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这话什么意思？我在这一路上一路被主来修正。改正，最后完工了。那在我们生命中动了善功的，必成全之功，必成全之功。他就像 这句话是给神看的，给神看的。你在我生命中所做的工作都完成了，谢谢你的耐心啊，使我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去见你。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从雅各的身上学的，最后成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完成了，他感谢神对他的忍耐，对他的宽容。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使我们得到力量，使我们得到保护，使我们得到同在的这位神。主，我们谢谢你，你在雅各上的一生的作为，看到你奇异的恩典，就是要让他在恩典中间能够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成为一个你所要的一个人，以色列啊，成为多人的祝福。主，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的身上也要做同样的工作。求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要停下来，让我们最后也成为一个把你的恩典给出去的人。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耶稣的名，阿门。